我们今天查考第三十一章，在前面的第三十章，我们看到雅各在拉班舅舅家里面为两个女儿服侍了两个七年，这两个七年是他们事先定好的契约，也就是合约。两个七年满了以后，那么拉班呢又继续让雅各服侍六年，这六年是为羊群的缘故。那么在这六年当中，我们看到雅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为自己来积攒家业。怎么做的呢？那就用他特有的方式让那些羊配合，然后生出那些羊来，按照约定归他所有。按照正常情况下，那么雅各所用的这一个方式根本不可能成就，所以他得胜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最后他真的是极其发达。那三十一章的第一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那一切荣耀，这个荣耀括号里面注明了是财富，就是雅各你本来一无所有，你现在借着依靠他的父亲拉班，现在积攒了这么多的财富，就是这个羊很多。那第二节呢，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这个气色不如从前了，那就是这个拉班见了雅各以后不像以前那么有好脸色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雅各他的财富越来越多了，拉班感到不安。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时候实际上神的时候到了，神答应应许雅各那个建立家业已经够了，时候到了，那时候要成就，那么现在就是该回去的时候了。那么从前面三节来看，前面说这个拉班的气色也不对了，脸色也不对了，而且他的儿子们也说一些话，那雅各也听到了看见了，这是环境，这些环境逼得雅各现在在思考，那么该不回去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神也同时说话，你该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好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又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环境我们对我们的影响，另一个就是我们在环境影响的同时，我们要去捕捉神在我们当中的意思，去祷告。那么雅各很清楚现在他回去的时候真的到了。这里面我们注意第三节，神说你要怎么样我必怎么样，这个话就像是神曾经呼召亚伯拉罕时候说的一样，说你要怎么样我必怎么样，这是今天神向我们说的话，那就是神要成就他的意思在我们身上，神必与我们同在，必与雅各同在，那前提是雅各你要怎么样。我们可以想到雅各如果这个时候不听神的话，仍然待在那里，或者是雅各到其他地方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呢？可能回去要考虑到他的哥哥以扫对他的仇视，所以如果是不行动不回去他祖所在之地，就迦南地，那么神必与他同在这个应许可能就不会领导他。第四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那雅各听到神的话以后，那他已经决定要回去了，所以又打发人叫两个妻子到田野来干什么？下面要商量。那为什么叫田野里面来，而不是他回去跟这两个妻子商量呢？因为田野里面空旷，没有别人在跟前，所以这是一次秘密的，应该说是家庭会议，三个人在一起商量要不要回去，怎么回。也就是说雅各在征求两个妻子的意见，要征得两个妻子同意。 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做神的工，虽然有清楚的意向，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做的，一定要和我们旁边的这些同工一起来做。这个时候我们要和同工一起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大家要同心。所以在雅各做的一个解释是，有两个妻子和他同心来做这件事。第五节，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这儿我们看到雅各他很会讲话，他把这个他们父亲的气色和自己的神做对照。就是拉班现在是脸色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以前可以给他给拉班带来大量的财富，拉班脸上是有喜色的。现在是雅各手里面财富越来越多，那么脸色不好看。而神呢，是向来与我同在，因为刚才神也答应他，我与你同在。当时雅各离开家，经过那个伯特利的时候，那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也答应他，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去。所以雅各是知道的。那么现在把这话说出来，让两个妻子要清楚神他的旨意。第六节，说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父亲，这个俩妻子是看在眼里的。尽了我的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用心来服侍拉班的，服侍你们的父亲的。我在你们父亲身上所做的是无愧于良心的。第七节，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欺哄，在有关这个雅各的这些章节里面，欺骗、欺哄、诡诈常常出现，甚至后来他们的儿子跟他做那些事，对他的一些欺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要让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雅各他因为当初的诡诈欺哄而现在遭到的报应。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因为他们当初在就是买了两个七年的契约以后，在继续下面这个签协议的时候，签这个合约的时候，他们是定好的。但是现在后来这个拉班诡诈欺哄他，欺骗他，后来十次改了工价，说然而神不容他害我，神不容拉班害我。这个是雅各非常清楚相信神的。那今天也是，我们相信神应许我们，无论别人对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受多大的冤屈，我们相信神不允许他们害我们，特别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第八节，第八第九两节，他若说，他就是指的拉班，说拉班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剩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剩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就当时雅各不是提出自己建议吗？那儿出来的羊就属于雅各。那假如他就现在跟他两个妻子说，假如你的父亲说有点的归雅各做工价，那么生出来一定是有点的，有纹的做工价一定是有纹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一定会这么做，他知道，因为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神夺来的，不是雅各夺来的。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再次让我们向我们显明，神约的是神，不是我们。我们受了冤屈，我们就静静的在神面前来祷告，神必为我们伸冤。第十节，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 见挑牧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在梦中举目一看，也就是神在梦中向他显现，让他知道怎么做。也就是说，雅各最后得到的这辆大量的羊群是出于神的恩赐，并不是前面所谓的那些方法，那些方法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是神所做的。第十一节，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这儿很清楚了，神的使者。关于神的使者呢，我们在前面，不知道我忘了是哪一章也分享过，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使者，好多时候就是神自己，或者神差遣他的使者。那么现在神在梦中呼叫是雅各，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是圣经里面常常来回应神的呼召的一种说法。以赛亚也是，哎，我在这里。那神说，你举目观看，挑牧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挑牧羊，那就是公羊和牧羊相配，那配的时候呢，看见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所以最后雅各就像拉班提出了要这些羊。神在梦中已经告诉他，我都看见了。神说我都看见了，也就是拉班对他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一切，拉班的诡诈，那些欺哄的行为，神都知道。这二十年我们看到神好像没有介入，没有阻止拉班停止诡诈、停止欺哄，神没有介入，神让这些事发生，但是神知道。那今天也是，我们遇到环境，常常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神是知道的，神没有阻止，也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学功课，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我们自己身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神要清理我们里面的一些垃圾杂质。十三节，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这上面说是神的使者，这儿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说明这个使者就是神自己。为什么提到伯特利的神呢？因为当时雅各离家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的神，那是他第一次遇见神，而且遇见神以后，雅各在那里浇过柱子，然后许过愿。这儿特别是提到你许过愿，雅各许过的愿神是记得的，今天我们许过的愿神也记得。那现在呢，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那就是迦南地。现在神呼召雅各离开哈兰，所以曾经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和哈兰，后来神也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今天是要呼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儿的哈兰也好，我们刚才说的乌尔、埃及，实际上代表的就是世界，代表这个最后的世界。十四节，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通了我们的价值。雅各讲完以后，这两个妻子异口同声都同意，而且这儿对他们的父亲发出了抱怨，他卖了我们，卖就是商品才是有买卖嘛。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女儿认为他们的父亲拉班把他们两个当作商品一样，去赚取雅各十四年对他的服侍，给他带来财富、价值。这儿的价值，原文的字义是银子、钱、财富、战利品、商品，是 是银钱，是财富，通了我们的价值。这是怎么理解呢？通在原文里面是剥夺了，夺去了，就他们父亲把他们应有的价值、应得的财物给夺去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父母嫁女儿的时候要把聘礼要送给女儿，或者把聘礼的把这个男方付的聘礼的一部分作为嫁妆给女儿。那么现在雅各用14年服侍拉班带来的这些财富当做了对这两个女儿的聘礼，但是呢，拉班怎么做的？分文没有给两个女儿，没有拿出一部分做嫁妆，仅仅是把两个使女作为陪嫁。所以这俩女儿就说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外人，也就是没有父女之情。16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他们认为神把他们从他们中间夺出来一切的财富，那么现在雅各手里面的财富，他们认为就是父亲从他们手里面夺出去的财富，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的。现在支持雅各，凡神所吩咐的你只管去做，我们支持。这儿他们特别提到了凡神所吩咐的。我们看到虽然这两个妻子啊，生命还现在不怎么样，就连雅各现在还没有真正把神当作自己的神，但是透过雅各这20年潜移默化的这些影响，他们也认识到这个神是真的是祝福的神，是能够带领与他们同在的神。并且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雅各在这儿才看到他真是一家之主，是家里面的头，是两个妻子，是妻子的头。17节和18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丹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两个妻子同意，秘密会议开完以后立即行动，起来立即行动，没有耽言。所以一个是反映了雅各这个归心似箭，另外他怕夜长梦多，所以赶快行动。19节，当时拉班见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到了见羊毛的季节，拉班去见羊毛，那么去另一个群里面，就是交给他儿子来牧羊的那些羊群里面。当时不是说有3天的路程吗？所以雅各就抓住了这一个上好的机会行动。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是带了他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而拉结呢做了一件事，偷了他父亲家里面的神像。他为什么要偷？偷别人的东西，那一定是他对这件东西是喜欢的。那么他偷神像，说明这个拉结平时一定是拜偶像的，和他的父亲。他如果不拜偶像，不看重偶像，他不会去偷。这儿的神像在原文里面是个复数，下面也提到说一切神像，也就是说拉结偷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很多。这些神像可能不是特别大，能放到这个篓子里面、筐里面。20节，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面向基列山，这个方向是对的。基列山应该是在哈兰的南部。 其实这个是前面我们好像也分享过，雅各离开别示巴，就是要去舅舅拉班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77岁。现在在拉班家里面服侍了整整20年，那现在多大了？97岁。这儿特别提到是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而不是说背着拉班。为什么强调亚兰人呢？这可能在暗示雅各与拉班要彻底的分别，要完全断绝。雅各不是亚兰人，他要回自己的家乡迦南地，就是后来约瑟说的希伯来人之地。同时这个提到亚兰，为下面他和拉班的立约也做了一个伏笔，所以圣经里面这些话他不会有多余的，我们看到以后要去思想。我们看到这儿又是偷，我们记得雅各是偷了长子的祝福，用那种手段，而这儿呢是拉结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大河应该是指的幼发拉底河，过了幼发拉底河。基列山在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山脉，将来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如果到那儿能够看到这个山脉，离迦南地已经不远了。在人看来，雅各的不辞而别好像可以理解，我们经常也这么做，因为担心被拉班拦住走不了。但实际上这个反映了雅各的生命还是有些问题，他没有信心。如果对神真的有信心，他用不用偷偷的跑？根本用不着。如果他真的相信神与他同在， 没必要这么做。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雅各还是缺乏信心的。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应当专心的仰赖神。他也经历了20年神的同在，并且前面3到4节我们看到神跟他说了以后，他马上行动，他也送福。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忍不住动了自己的心计。我们经常也这样，我虽然信神已经好多年，遇到关键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会用自己的筹算去解决问题。雅各是带着诡诈，当时来到了巴达亚兰，来到了哈兰，现在又是带着诡诈离开巴达亚兰，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说让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神秘光景。但是尽管这样，神绝对不会允许雅各带着诡诈偷偷的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后面会看到。他偷偷离开，神不让他偷偷的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当时那个以扫知道去迎接他，而且借以扫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用了一些策略，但是神把他的大腿扭的他缺了腿以后，他再不诡诈，神把他的诡诈彻底拿去，神不允许这么做。今天也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当中，我们尽管我们今天生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神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生命的残缺，带着这些诡诈进入他的应许。将来我们都是圣圣洁洁的，被神完全以后借主的面，我们现在不完全，只要活着有口气在，不会完全，但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借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被神完全了，因为神一定会让我们圣圣洁洁的去见他。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神彻底的破碎，所以神破碎的工作还会继续。22节到24节，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跑了三天，第三天拉班才知道，然后去追赶，追了七天。也就是说，雅各至少出来十天了。这十天他到了基列山，到了基列山追上了。那追上，我们下面会看到，按照拉班的意思，那就是要害雅各了。这个害可能要这个性命不保。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介入了。在梦中，神对这个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也就是警告拉班，不可以威胁雅各，不可以对雅各采取任何的行动，叫他放人，放雅各回去。神往往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会介入。二十五到三十节，拉班追杀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双方都在那儿支搭帐篷，可能离得不远。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带了去，如同刀剑掳去的一般。”我们看到拉班冠冕堂皇，说你现在偷偷走了，把我们的女儿们，包括这些外孙子掳了去，就像刀剑掳去一般，他感觉疼痛。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人，说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这是冠冕堂皇的话，又不容我与我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他把神跟他说的话如实的说了出来，说不是神介入，我绝对不会轻饶你。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这才是拉班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神像对他来说，这是他的命一样。这儿拉班在控诉雅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雅各你没有告诉我，你就偷偷的溜走。第二方面，你偷走了我家中的神像。这里面拉班的控诉里面，就雅各暗暗的逃跑偷着走，以及神像被偷，这是事实。但是他说是女儿们被掳去，这个没有根据。为什么呢？两个女儿是雅各合法的娶过来的，而且这两个女儿实际是自愿与雅各同行，一块逃出来，所以这不是掳去，这个与事实不符。雅各说那么多的冠冕堂皇的那些托词，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追雅各的真正动机。他这次追雅各的真正动机，那就是要害雅各，最后生下说叫我不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如果你光明正大的跟我说我会这样做的。如果拉班真的这么慷慨大方，雅各他也不至于偷偷的走。所以雅各知道他不可能这么做，这都是拉班的诡诈。31到32节，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哪些神像，哪些神像就是这是多数复数。我们 如果对照看前面拉班对他的这个控诉，那么第一个控诉雅各根本就没有理睬，没有否认，他确确实实是偷偷的溜出去了，不辞而别。但是第二个控诉，这个偷了神像，雅各不承认，因为雅各没有偷，他相信，他可能也过分的相信自己的两个妻子，相信自己家里面那些人，所以他说你去搜，认一认，只要搜出来以后是谁的，你可以随意处置。他不知道这个神像是拉杰偷走的，而且雅各说你从谁手里面搜出来就不容他存活，那就致死。说拉杰偷的那些神像，雅各的咒诅真的后来就应验在拉杰身上。在后面的35章我们可以看到拉杰真的因难产而死。所以提醒我们，我们平时说话真的要注意，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我们说出的话都有神的权柄和能力在里面，所以我们要万分小心我们自己的口。所以神让我们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33-35节，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篓里，便坐在上面。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我们一定要再找这个属灵的角度去看，这里面有没有神的作为，一定有。那神拉杰偷了神像，做错了事，但是偷神像神没有拦阻。现在呢，不得用谎言来掩盖欺骗父亲。拉杰是又偷又骗，特别像雅各。而神呢，这个时候也没有让拉班把神像搜出来。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搜出来以后，按照刚才雅各的说法，那是要致死的。那个时候不会顾及这个儿女情面的，拉班一定会那么做。就是在今天中东的一些地方，那个女儿犯了罪以后，父亲都有权利用石头打死或是烧死。那么这儿神不让他搜出来，不让这件事情发生，那就是神的计划还没有完成。神在拉杰身上还有计划，什么计划呢？第12个儿子还没有生出来，便安眠。神要借着拉杰把第12个儿子便安眠生出来，来成就12个支派。所以这个时候神是保护拉杰的，保护他并不是因为他做的对，而是为了神自己的计划。36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来什么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4次给了我的工价。 我们看到这儿雅各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对拉班说过话，这是发怒斥责，因为拉班没有守住神像，给了雅各反击的机会。一开始是拉班控诉雅各，现在倒过来，雅各控诉拉班，指责拉班对自己这20年辛苦服侍的不公待遇。42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42节，雅各就把神对拉班的这个责备、提醒、警告也讲了出来。他特别提到，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他没有说 是我自己的神，因为到现在为止，雅各还没有亲口承认神是他的神。所以刚开始神说提醒你，曾经在伯特利叫我许过愿，许什么愿呢？其中有一个愿就是，如果你神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了这个迦南地，我就必认你做我的神。先提醒他，这个时候到了，我现在就要带你去迦南地。所以他回了迦南地以后，才真正的把神当作自己的神。是他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神与他同在。那现在呢，你拉班是打发我空手而去，但是神看见我的苦节和我的劳碌，再次提到神看见。也就是说，雅各相信他这20年在拉班家里面所受的一切的苦楚，神都知道，现在神为他伸的冤，所以昨夜责备你，告诉他你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现在雅各是理直气壮啊，神与他同在。今天也是，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什么事都正是我们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只要是合神的心意。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雅各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他在赞美神，其实也在宣告这个信仰告白，在宣告自己信仰，开始有这样的告白。回顾这20年，这提醒我们要常常来回想我们前面所走过路，包括我们信主以前的、信主以后的。其实我们不在不信主的时候，神已经在看顾我们了。我们没有信，就像雅各他没有把神当作他自己神一样，其实神早已把他自己当作我们的神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在这是万有之先，在创世之先，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啊，神他知道未来发生一切的事，他在创造以先，他知道谁会信他，谁是他的儿女。所以从这儿，从雅各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真理。同时，透过这个雅各的这个告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彻底的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让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存任何的幻想。今天好多弟兄走着走着就又回到世界当中，为什么？对这个世界还有幻想。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幻想的时候，你会厌弃，会弃绝。同时让我们更加来体会到这个人性的诡诈。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就说了一句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像我相信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切身的体验，而且让我们更加的真切的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像雅各这20年来最后积攒的财富，这都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并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有的弟兄姊妹做生意很富有，这也是神的祝福， 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一点都不配得，是神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领受到，我们一切的苦情，我们一切的劳碌，其实都在神的管理之下，都是出于神的许可。今天我们面对一切事，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无论是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的，都是神的许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让这些事在我们身上来发生。第43-44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按照当地的风俗确实如此，但是在雅各身上不同，因为雅各和拉班是因为定了那个契约，是娶过了这两个妻子，最后有了这一些。他不是倒插门，他不是入赘。那现在我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拉班意思说，这都是我的，也只是口头上了，我不能做什么，因为什么？神警告他，他我不敢说好说歹，我不能做什么，我不敢做，是这个意思。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所以他现在要立约，而神已经警告他了，他现在也想保护他自己，想透过立约来保护自己。45-46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饭吃喝。雅各拿起一块石头立作柱子，一块石头啊，其他是堆了一堆，也就是说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雅各自己立一块石头做柱子，另一部分是其他人堆了一堆，这其他人应该是拉班跟前的人。这儿雅各把一块石头立作柱子，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就是28章在伯特利遇见神的那一次，那么神向他应许以后，他说我这儿真的有神，这是神的家，神的门，是神的殿，所以他立了一块石头，然后浇上油。那第一次立石柱是从家里面逃出来，这次立石柱是从哈兰逃出来，很巧，是在基列山被追上。立作柱子，堆起石头要立约，就是让石头和这些堆起来的石堆作为他们互不侵犯的证据。这是拉班提出来的，互不侵犯，那就是彼此不要伤害，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47-49节，拉班称那石堆为以加尔撒拉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加内德是以石堆为，就是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一叫米四八，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因为彼此不信任，所以让神在中间鉴察。今天是两人彼此没有信任，还又想签一个协议，一定找一个中间人做中保。前面这个伊加尔撒拉杜他，这是亚兰话，加内德是希伯来话。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再次看到就是说雅各要和拉班彻底的切割。我相信拉班在哈兰的时候多数是讲的哈兰话，但是在这儿他用希伯来话来对这对石头来命名，这就表明他一个心意要切割。 密斯巴在原文的意思是瞭望台见视塔，瞭望台就是神坐在那里远远的瞭望，来看见双方，来监察他们，来监视他们。所以这个密斯巴用这个名字起了以后，再次让我们看到这双方之间的彼此没有信任感。50-52节，然后这是拉班继续说，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所以没有人知道指的是没有人告诉拉班。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这是拉班要立约的真实的意图，他害怕雅各去害他，其实他害怕雅各的神。是不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拉班表面上是和雅各立约，其实也透过立约让神知道，神你不要加害于我，可能也有这个意思。53节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你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这句话我们需要思想。拉班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那么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是谁呢？就是11章说的那个塔拉。塔拉不是生了三个儿子吗？一个拿赫，一个亚伯拉罕，一个哈兰。哈兰早死了，留下儿子罗德，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在了身边。那么拿这个塔拉带着去哈兰的时候，就是从哈兰南下的时候，是只有亚伯拉罕和罗德，这儿没有提到拿赫。拿赫什么时候去了哈兰的呢？那从那个乌尔去哈兰的圣经里面没有说，那可能就是亚伯拉罕已经离开哈兰，或者是后来听拿赫听到他们去哈兰以后安定下来又去的。这提到拿赫的神，也就是塔拉神，这个塔拉神一定是偶像，这一定是指的偶像，就是拉班是指着这个他们的偶像在他中间做判断。而雅各却强调说他父亲以撒的所敬畏的神。我们再次看到雅各是不认同拉班所拜的偶像的，不认同他们所谓的他们父亲塔拉的神。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尽管生命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一直没有接纳别的神做他的神。虽然他现在还没有真的承认亚伯拉罕神是他的神，但是他没有接纳其他的偶像，这是非常可贵的一面。54节，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在那个时候献完祭以后大家要吃饭，那以色列也是，后来是献完祭以后大家要吃饭。今天有好多教会就是崇拜完以后大家一块吃饭，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又在山上献祭，是谁献祭呢？因为分开了，那么把53节和54节连在一起，是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然后接着说又在山上献祭，这个献祭是雅各献祭， 并不是拉拜献祭。献祭是什么？献祭是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请弟兄吃饭，吃饭表示礼乐完毕。那献祭的这些肉现在作为饭食，立约完毕，那么这个约一旦立了以后就不容更改，彼此接纳，所以一起吃饭表示他们一种欢乐的气氛，和好的气氛。五十五节，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亲嘴他们，这是当地的习惯，见了面亲嘴，告别时候亲嘴。我们注意一下，拉班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有没有提和自己的女婿亲嘴呢？没有提，没有提，这儿应该是没有和雅各亲嘴。但是我想着回想一下，当雅各到了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出去迎接是和雅各亲嘴的，这个时候没有亲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心里面是一种隔阂矛盾，虽然是透过立约好像和好了，其实这个矛盾是留下了，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清早起来就走，说明清早起来做的一件事一定是比较重要比较急的一件事。说拉班清早起来就走，那么他就是急急的要离去，而雅各呢却往他奔向本土去了。圣经再没有记载拉班的事，也没有记载之后那么拉班和雅各有没有接触，或者是雅各回去以后有没有和巴旦亚兰的这些亲戚接触，没有提。很可能这是永别，也很可能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此中断，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雅各已经决定和他们决裂，做彻底的切割。那么神借着雅各的回去，神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雅各回去以后，在回去路上，拉结生下了最后一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齐了，为十二个支派的形成打好了基础。因为下一步他们去下埃及也做好了铺垫，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